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我们所处的是网络信息爆炸、各种信息满天飞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交通便捷、可以快速穿梭在不同空间的时代。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要面临重要抉择，是要做沉沦世俗、追随世界潮流的俗人呢，还是要成为圣洁归神的拿细耳人呢？今天江平安牧师将通过参孙和萨姆尔被神拣选的经历，透过民数记和罗马书、新旧约中对圣徒的定义，来鼓励我们从复杂纷繁的世界中走出来，进入到神同在的国度里，成为新时代的拿细耳人。正如保罗劝勉我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活出基督歌也唱道：你的生命借我表彰，耶稣我主，万王之王，使我能有你的形状，随时随在为你发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随时随地都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语所吸引，活出并享受有上帝同在的新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祝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的旧约圣经是民数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经文是这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接着这一段的圣经，我要和大家来谈拿细耳人，而这个题目呢会分三次进行。今天是第一次，内容是自我选择。在今天看的经文一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就要离俗归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一个拿细耳人是透过许愿而去实行的一个法则，圣经说这叫拿细耳人的愿，而这个愿呢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特别强调无论男女，就是不光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可以当拿细耳人。 都可以。这在旧约圣经的条例中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有很多的约，有很多的神和人之间的那种条例都是对男生的。比如说割礼，这个约显然是对男生的。还有去朝圣，就是以色列的男子，成年男子，他们要一年三次去后来的耶路撒冷，在摩西之约中间呢，只说去耶和华所指定的那个地方，去守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这些都是给男生的，但是女生比较少。可是这一次的拿西尔人之约呢，是无论男女的，男生可以，女生也可以。所以说这个约定呢，是一个开放的约定。那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拿西尔人的约在这里有一个说明，所谓拿西尔这个词就是归主的意思。那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归主的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属于神的选民，甚至他们自己也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称神为父。你从新约圣经里边都可以看到，犹太人常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对不对？那他们都是归主的，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特别的许愿，特别的实行，说他们要归主做拿西尔人呢？归主又强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民数记第六章一开始所说到的拿西尔人，你就会发现这里强调的归主是对应于俗，就是世俗来说的。因为连起来看，拿西尔人的约就要离俗归耶和华。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许多圣经观念上面的一个偏差，许多人说归主是过圣洁的生活，对不对？那圣洁的反面是什么呢？圣洁的对立面是什么呢？许多人以为说圣洁的对立面那就是罪恶，实际上呢不太准确，因为罪恶的对立面是公义，罪和义是对立的。那么圣和什么对立呢？是和俗对立起来的。圣是归神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的称呼都是跟圣有关系的，比如说以色列我们把它叫做圣地，耶路撒冷把它叫做圣城，原先所罗门盖的那一个殿叫做圣殿。为什么都带了一个圣呢？从圣经更早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关键是在于说神在那里。比如说摩西在旷野看到一个异象，有荆棘被火焰焚烧，但是没有烧掉，摩西就往前去说我来看看，诶，很奇怪，为什么荆棘被烧了却没有烧掉呢？我要看看这个大异象。当他走过去，在荆棘中，在火焰中，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了，对他说，你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站的地方是哪儿啊？是西乃的旷野，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常的地方，怎么一下就变成圣地了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的关键是神在这里，上帝在这里向他显现，所以他所站的地方就成了圣的了。上帝在耶路撒冷行事，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圣城。同样，上帝在那个殿中向人祝福，垂听人的祷告，那个殿就叫圣殿。甚至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把基督徒叫做圣徒， 有人说，哎呀，称我圣徒我不敢当，因为我有的时候还会犯罪啊。关键是我们被称为圣徒，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强调离开罪恶，可是最关键的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同在，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归神所有，我们被称为圣徒。那以色列人是不是都归主为圣了呢？显然从这样一个条例就看到并不完全，虽然在名义上在地位上他们是归主的一群人，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在他们的心里面，可能很多人还是属于世俗的，或者说属于这个世界的。因此神借着这样一个条例，他希望有很多人能够自愿的甘心情愿的来许一个愿，说我要来做拿西亚人，就是我要来做一个归主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是透过自己甘愿的奉献做拿西亚人了，但也有个别的一些特例，就是神自己定这个人他的一生都要做拿西亚人。圣经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参孙。参孙在没有出生之前，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参孙的母亲，向他的妈妈显现，而且预言说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亚人。而神这样定呢，是因为有使命也是交付到这个孩子参孙的手里，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所以参孙是还没有出生，神就定了这个孩子一出胎他的终身就做拿西亚人。另外一个呢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是终身做拿西亚人，而撒母耳做拿西亚人呢是出于他妈妈哈拿的许愿。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看到哈拿曾经这样祷告，他许愿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就是透过妈妈的许愿，这个孩子就终身归主了，终身做拿西亚人了。后来哈拿也是如此去实现他所许的愿，把这个孩子送到神的殿里边。虽然那个时候的殿还不是在所罗门时期盖的那一个圣殿，那是在以利做士师也做祭司的时代，一个临时的敬拜神向神献祭的地方，也是约柜所在的地方。那这样的原则在旧约圣经里面既然出现，而且是神主动对摩西说他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拿西亚人，就反映出一个原则，上帝希望有一些人不光光是名义上的，而且是实际生活中真的是离俗归耶和华。这个原则在新约圣经里边也是一样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模一样的原则，保罗说什么，他说弟兄们，这是给弟兄们给基督徒的一个劝导，而且他说我是以神的慈悲在劝你们，劝你们做什么，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圣洁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样的。这是一种劝导，不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献上给神，成为圣洁，成为一个活的祭，把自己献给神。这是拿细矮人的生活特点，是他们许愿要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在民数记第六章到了第八节说，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这种献上本质上就是不再归于世俗，圣和俗是对立的，是我们生活不同的形态，它影响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三观。我们所说的三观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一切正确的基础是要放对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种位置，使我们跟神之间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关系。而这种健康的关系就是脱离世界的模式，脱离世俗的影响，做一个归主的人。所以我们再回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看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这些话都是对应的。罗马书这里到了第三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前面说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我劝你献上，这是你自愿的，你必须自己甘心情愿。那献上以后如何呢？就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了。原意就是你不要跟随世界的模式，你不要陷入世界的潮流，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刚才提到新的三观的建立是一种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仅仅外表上去做一些事情，去模仿一些事情，甚至是假装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在，弄得不好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了，因为没有从里面出来。心意更新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很多基督徒名义上是属于神的，但实际上还是属于世界的，因为他们心里追求着属世界，活着的目的是属世界，一切的努力还是属世界。但可怕的就是往往这样的基督徒还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觉得自己都不错啊。今天有一句话变得很时髦，我有错吗？是，如果你活在世界的模式里边，你是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但是如果你把属世的模式带进教会，那就是教会的灾难了。外在的成就、名望、夸赞、虚浮的荣耀，成了教会的追求所在，那就可怕了。但是真正只有很少的人去愿意效法基督，甘愿被世人厌弃，走一条十字架的窄路。这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边神就鼓励人去做拿细耳人，在新约圣经里边保罗说，我按照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献上吧，献给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当然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拿细耳人，他有一个外在的记号的。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第七节说，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 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第七节说，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死在他的头上，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拿西尔人无论是男是女，他在离俗归神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是不剃头的，这个头发是一个记号，而拿西尔人的头发呢，也是献给神的一个祭物。因为当他的日子满了以后，这个头发剃下来之后是要烧在祭坛上面的，是献上的。那这样的原则放在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外在的记号啊？就是让别人分得出来的，看得见的，我们是当代的拿西尔人的。实际上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安提阿这个地方的教会一开始就很特别，因为使徒行传十一章记载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就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门徒最早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这个称呼啊，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在人看来赞美或者称赞的一个称呼，而是一个讽刺的称呼。因为很多人看到，哎，这群信耶稣的人，他们怎么口口声声都是耶稣，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决策决定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来选择，所以看到他们好像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基督，以至于呢他们都不理解，他们觉得这群人很怪，这群人好像跟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有不同，就给他们给了一个称呼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在原文里面就是在基督这样一个词的后面加了一个后缀，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是像基督一样的人。所以在中文圣经最早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就翻成基督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属基督的人，他们活着有点像基督，他们的选择有点像基督，他们的生活模式有点像基督了，这些人被认出来了，被叫做基督人。当然现在我们会觉得基督人这个称呼蛮特别哈，不太能够直接的被人接受，我们就换了一个词叫做基督徒，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而英文呢 Christian 这个词就是 Christ 基督加了一个后缀，表明说我们是跟基督很像的人。这就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啊，一个外在的记号是透过我们的生活向我们的周围显明的，让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活着像基督的人，和基督一样温柔谦卑，和基督一样顺服并且愿意去服侍人，和基督一样甘愿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今天一个奉献自己的人有的记号。因为这个记号并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去成就出来的，是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慢慢慢慢的从外面展现出来了，成为我们外面可以让别人看得见的东西。就好像拿西尔人他不剃头，你看到一个没有整理过自己头发的人，认着头发长长的人，在旧约时候你就认识说这是一个拿西尔人，他要过一种与整个世界模式不一样的生活。那在今天呢，神也让我们可以被人认出来。实际上这种认出来不仅仅是外在可以认得出来，我们在灵界也是可以被认出来的。我们被人认出来，我们也会被仇敌、被撒旦、被邪灵认出来。使徒行传里面就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记载，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她可以用法术让她的主人发财的那个，但是她一看到保罗和她的同工，她就在那里喊，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认出来了，她说这些人是基督的门徒，是至高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有神荣耀的灵在里面，这些人归属神而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后书里边，他也这样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保罗引用了两处的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首先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而一个属于他的人必定会有外在的见证，这外在见证除了像基督，而另外一面呢，就是总要离开不义。这就是拿西尔人，他不单单是要有不剃头这样一个外在的记号，他也需要有一个与这个名号归主的名，归主的人相符的一个生活模式。那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来讲拿西尔人的生活模式。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拿西尔人之力，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愿，就如在罗马书里边，你巴不得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单单归属于你，也能为你而活，显明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属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现代的拿西尔人，归主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相信你，宝贵应许。